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0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推特上宣布解雇现任国防部长埃斯帕，同时他的竞选团队开始在多个州进行选举相关法律诉讼。美国的辉瑞药厂宣布疫苗的有效性高，特朗普总统推文称赞拜登则召开记者会宣布自己的新冠病毒工作小组。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推特上宣布解雇了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并由前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米勒出任代理国防部长。特朗普在他的推文当中说，特朗普说马克埃斯帕已经离职，我感谢他的服务。埃斯帕曾经多次公开批评中国军事扩张，并且曾多次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如今年7月21号，他透过视像会议在伦敦的国际战略事务研究所发表演说，在当中他批评中国持续透过军事演习无疑入侵台湾，破坏区域稳定，并且说美国将会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之后他马上在自己的推特上发文说，我们维持对民主台湾的承诺。埃斯帕亦批评中国人民解放军持续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说中国在该地区的过分主张影响了所有贸易国家与邻国的利益，包括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尼、日本以及南韩都受到影响。星期一上午，辉瑞公司表示将会在这个月较晚时候向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提出紧急审批申请，准备在今年年底以前向市场投放可供1500万至2000万人使用的疫苗。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要求调查美国总统大选投票舞弊的案件，而美国之音预计将成为大选获胜者的前副总统拜登则表示，他在这个星期将会创建一个新冠抗疫工作队。据美国之音记者灰恩的报道，自11月3号总统大选以来，美国正在经历一种分歧的现实。预期的获胜者前副总统拜登说，他将会开始向执政过渡，而特朗普总统说某些州仍然在点紧票，他应该得到机会对有欺诈指控的州提出挑战。南达科他州共和党州长克里斯蒂洛姆说，我认为有趣的是有些人声称这个是拜登压倒性的胜利，其实不然的，还有很多州仍然处于点票的过程中。民主党领导人呼吁共和党同僚为美国的利益接受预期的选举结果，否则应提供欺诈的证据。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富恩斯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共和党人要支持特朗普总统拒绝接受选举结果，那总统就需要展示一些事实，而不仅仅只是愤怒的推文。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一11月9号授权联邦检察官在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核准之前对有关投票违规的指控展开调查。另一方面，特朗普竞选团队继续展开法律行动，争取选举胜利。美国主要传媒上个礼拜六根据最新点票结果宣布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胜选，但是特朗普总统还未有承认败选，表示选举还未有结束。据美联社的报道，司法部长巴尔在发给美国联邦检察官一份备忘录中说，如果存在明显和显然可信的违规指控，而且这些违规行为如果属实，可能潜在影响各个州的选举结果，可以展开调查。司法部过去的政策是在选举结果核准之前不应该公开调查有关选举欺诈问题，但是巴尔在备忘录中表示，在有些情况之下调查没办法等到核准之后，否则会导致选举违规行为得不到纠正。他还表示，现在选民已经结束投票，对于选举受到司法部影响的担忧已经减少。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整理的数据，美国新冠病毒病例已经超过1000万，美国目前正在应对感染病例的激增，情况比这次全球大流行病的任何节点都更为严重。在过去一个礼拜，美国每日平均新增逾10万宗的病例，比一个月前的每日感染病例增加了1倍，每日大约有900人死亡。中西部各个州疫情最为严重，该地区入院率达到创纪录的高度。当选总统拜登星期一 同一個新冠病毒工作組開會，探討他的政府在他一月份就任之後將會採取的抗疫步驟。在會議之後，他敦促美國人，不管你投了誰的票，都要戴口罩，幫助抗擊新冠病毒擴散。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拜登为美国政府的迅速过渡，他是迅速采取了有关的行动。我们亦会报道台湾陆委会主委说，美国大选之后，中国对台湾加大了以武逼和的态势。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世界各国领袖继续祝贺拜登据报获胜，但是中俄两国官方继续保持沉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世界各国领袖和美国的盟友在刚过的星期日是继续向美国前副总统，亦即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表达祝贺。而之前美国多家媒体已经陆续报道拜登已经赢得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各国领导人同美国的盟友星期日11月8号继续向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表示祝贺。此前美国多间传媒在7号报道拜登已经赢得到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在亚洲，日本首相菅义伟发出推文说，热烈祝贺 Joe Biden 和 Kamala Harris， 我期待着与你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和平自由与繁荣。韩联社报道，南韩总统文在寅8号在推特发文就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胜选表示，非常期待同这两位共同开启两国关系的未来，愿与他们同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推特上恭喜拜登和贺锦丽当选美国总统副总统，他的推文说，现在应该是我祝贺 Joe Biden 和Kamala Harris 当选总统和副总统。蔡英文强调，我们赖以建立关系的价值观再牢固不过了，我期待着同你们共同努力增进我们的友谊，并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蔡英文的这条推文随附了拜登在今年1月11号恭喜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的推文。拜登在那条推文中写到，祝贺蔡总统和台湾人民再次选举成功。拜登在推文中仲写到，美国应该继续加强与台湾和其他志同道合民主国家的联系。印度总理莫迪在推文中祝贺 Joe Biden 取得了壮观的胜利。莫迪写到，作为副总统，你对加强印美关系的贡献是至关重要，亦都是无价的，我期待着再次密切合作，将印美关系推向新的高度。莫迪仲另外对民主党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表示衷心祝贺。莫迪的推文仲称，贺锦丽的成功是所有印度裔美国人的骄傲，我相信在你的支持和领导之下，充满活力的印美关系将会更加牢固。拜登竞选拍档贺锦丽具有印度和牙买加族裔背景，他的母亲出身自印度，父亲出身自加勒比海岛国牙买加，他的父母都是移民。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推文中恭喜拜登和贺锦丽，表示我们继续同美国一起为阿富汗和该地区的和平而努力。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希望在共同致力民主、自由與法治的基礎上加強兩國關係。傳媒報道並未有講到杜特爾特向拜登同何錦麗表示祝賀。被認為與特朗普總統女婿富十立關係密切的阿聯酋王儲穆罕默德本扎阿納納哈揚在推特上向拜登同何錦麗表達了良好的祝願。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社交網站恭賀拜登當選，形容拜登是以色列的親密盟友，但同時亦都另外發文感謝特朗普對以色列的展示友誼，感謝特朗普政府抵抗伊朗。 選舉結果在伊拉克引起了褒貶不一的評論，拜登在伊拉克被認為是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捍衛者，不過伊拉克總統巴拉姆薩利克仍然將拜登描繪為朋友和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伊朗第一副總統埃斯哈格贾漢吉里在面書上寫道，特朗普和他的好戰與冒險主義團隊的時代已經結束。伊朗傳媒報刊登了特朗普不戴口罩對抗冠狀病毒，拜登戴著口罩的照片，並稱不戴口罩的敵人走了，戴口罩的敵人又來了。地處大洋洲的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對記者說，他期待著與華盛頓建立偉大的夥伴關係，他列舉了目前面臨的一些挑戰，包括冠狀病毒和確保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這裡所指是中國與鄰國在大片海洋控制權上的爭端。莫里森說，要應對這些挑戰，美國的領導力是不可或缺的，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四國是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在歐洲，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熱烈祝賀拜登先生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並期待著盡早同他會面。他表示，歐盟和美國的是朋友亦都是盟友，隨著世界不斷變化以及新的挑戰和機遇的出現，我們重新建立夥伴關係將會特別重要。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表示欣然接受拜登當選美國下一屆總統，他說，在一個不可預測的世界裏面，美國的領導力一如既往重要，我期待著與當選總統拜登、當選副總統何錦麗以及新的政府密切合作，進一步加強美國和歐洲之間的紐帶。美國是北約成員國，北約總部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法國總統馬克龍推特發文向拜登表示祝賀，並且說戰勝挑戰，我們任重道遠，讓我們通力合作。斯洛文尼亞總理楊沙對美國大選結果感到難以置信，他是唯一一位搶先在選票正在清點之際就向特朗普表示祝賀的領導人，並在拜登勝選宣布之後依然支持特朗普。斯洛文尼亞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亞特朗普的出生地，在拉美地區四面楚歌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和得到美國支持的競爭對手瓜伊多都向拜登和當選副總統何錦麗表示祝賀。馬杜羅說，委內瑞拉已經做好了和美國對話和理解的準備，委內瑞拉正受到美國旨在迫使他落台的嚴厲制裁。何錦麗成為美國當選副總統引發了非洲部分地區要求更多女性進入政府的呼聲。尼日利亞內閣部長海亞莫在推特上表示，現在是時候讓我們的女性有機會在我們的國家擔任更高職位，甚至是頭號人物。很多人特別是在政治動盪的國家認為拜登的勝利改善了尊重民主的前景，其中包括坦桑尼亞反對派領導人齊托卡布韋，他在坦桑尼亞激烈的總統選舉後被捕被控犯有與恐怖主義有關的罪行。卡布韋說，這場勝利象徵著民主的希望，而此時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區的民主之光正在消退。幾位與特朗普政府保持著友好關係的知名領導人保持沉默，他們當中包括了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和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墨西哥總統奧夫拉多爾表示他將等待所有問題得到解決。此外，德國總理默克爾、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英國首相約翰遜、愛爾蘭總理馬丁等都在較早的時候在推文中期待與美國新一屆政府密切合作。西班牙極左翼的副首相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在推特上寫道，特朗普被認證是選舉中失利，這個對地球來說是一個好消息，因為全球的極右翼亦都失去了他最強大的政治資產。截至發稿時，中國政府尚未對拜登當選的消息作正式回應，不過中國官方《人民日報》英文推特帳戶則在轉發特朗普聲稱他贏得到選舉的推文時作出哈哈的回應，並表示嘲笑的表情符號。俄羅斯總統普京都未有對傳媒報導拜登當選美國總統的消息立即做出回應，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承認自己敗選，他表示將會繼續通過法律途徑核實一些州的點票結果。觀察人士指出，上述各國和地區領導人對美國總統選舉的最新結果基本都是通過社交媒體表達祝賀。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台灣主管大陸事務的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星期一在立法院說，美國總統大選之後，中國將會持續施壓台灣，要台灣接受一個中國的政治框架，並且加大操作，以武逼和的作為。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表示，美國總統大選之後，中共將試圖廣泛接觸，尋求重新設定管控分歧的中美關係，緩和外部壓力，以鞏固黨領導權威及推進內部的政經議程。陳明通還指出，中共將持續施壓台灣接受一個中國的政策框架，全力阻斷美方涉入台海議題。他說，
並破壞台美合作關係的提升，那麼其對台政策不會受到美國大選結果影響，將會繼續借可能的發展策略。
陳明通說，並破壞台美合作關係提升，其對台政策不會受到美大選結果的影響，將借可能發展策略迂回或加速操作其所謂的統一進程。陳明通還提到，近期中共持續在台灣周邊軍事滋擾，操作武統論調，並批判台美合作是以美謀獨、死路一條等等，未來將加大操作經社促統，以武逼和的複合式統戰與強制作用。台灣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星期一邀請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就美大選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進行專題報告，並接受質詢。在野國民黨立委陳玉珍質詢時表示，兩岸之間應該推動交流和對話。蔡英文總統在國慶演說中強調，希望雙方促成有尊嚴、有意義的對話。不過，行政院長蘇貞昌卻認為不需要舉行兩岸領導人的蔡集會。這個是否意味著蔡蘇兩個人意見不同？陳明通主委答覆說，蔡英文總統呼籲兩岸促成有尊嚴、有意義的對話，與所謂的蔡集會是兩回事。他認為炒作馬集會及蔡集會的話題完全沒有意義，因為中國已經定調馬集會是中國國家領導人接見台灣地區領導人。台灣國家安全局長邱國正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接受質詢時還指出，美國不管哪個黨執政，整體來說還是會採取壓中有台的策略，至於兩岸關係，台灣必須自助再天助，不能依靠其他國家。執政黨民進黨立委黃定宇表示，現在是台美關係40年來最好的狀態，不會因為拜登當選總統而改變，但是台灣要加強確保這一種情況，畢竟不同的總統會有不同的做法。他還認為美中在貿易、區域主權上的衝突不會改變。台灣智庫諮詢委員賴宜中星期一在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與國策研究院舉辦的美國大選後的國際新局座談會上表示，美國和中國的競爭關係已經成為常態，對中強硬亦都是兩黨的共識，不會因為換了總統而有巨大的變化。他說，
拜登上來，那個對中強硬的部分，他絕對會比奧巴馬時代會對中國的這個態度更為強硬，但是呢，他可能不會像川普這樣採取高度對抗性的措施。
賴宜中說，拜登上台對中強硬的部分一定會比奧巴馬時代強硬，但是可能不會好像特朗普一樣對中國採取高度對抗性的措施。賴宜中還指出，有關對台政策相較於奧巴馬時代的冷淡態度，拜登會是顯得比較支持台灣，但是應該不會比照特朗普政府高聲量、高強度的支持方式。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五岳還在會上表示，雖然拜登與特朗普在防疫問題、多邊議題及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看法不同，但是在台灣、香港、新疆、西藏、南中國海、人權及民主等議題上並沒有很大的歧見。張五岳教授還說，北京將面對一個重返國際組織、與盟邦修護關係的美國，與此同時美中將維持一個競爭且對抗的關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预计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将在漫长有争议的美国总统选举当中战胜共和党总统特朗普。拜登在刚过去星期日已经迅速行动，开始准备在接下来的1月20号就职仪式的时候接管美国政府，并且扭转特朗普的部分重要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选总统拜登和他的竞选伙伴当选副总统贺锦丽为他们过渡权利推出一个网站，称他们将立即关注新冠病毒大流行因大流行导致的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和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我们准备在第一日就发挥领导作用，确保拜登和贺锦丽政府能够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保护和维护我们国家的健康，重拾我们获得成功机会，促进种族平等以及对抗气候危机。他们宣称，我们作为一个美国企在一起，我们将比以前更加强大。助手说，拜登上任之后的第一日就计划让美国重新加入特朗普退出了的巴黎气候协定，并扭转特朗普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拜登计划废除禁止一些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几乎所有旅行的禁令，并恢复允许小时候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人，通常被称为追梦者，留在美国的计划。拜登在竞选期间仲表示，他计划重新加入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国际协议，特朗普斥责并宣布美国退出这个协议。美国的权力交接往往能够带来迅速的政策转变，但从特朗普到拜登的交接可能是美国近代政治史上最不和谐的一次。拜登的一位助手对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我们将会继续为即将上任的拜登贺锦丽政府奠定基础，以成功恢复对我们制度的信心和信任，并领导联邦政府。在入主白宫的四年时间里面，特朗普经常乐于推翻政治准则，他试图在2020年大选后赢得第二个四年白宫任期时努力亦都不例外。他拒绝认输或致电给拜登。特朗普通过诉讼对结果提出质疑，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声称，在拜登以微弱优势赢得到全部选举人票的几个州存在着点票违规，这个将会扭转选举结果令他连任。特朗普竞选团队从星期一开始将会向法院提出多项诉讼，尽管在上个礼拜二投票过程中或此后几日的点票过程中几乎并没有任何关于违规行为的报道，但几个州的点票工作仍在进行，尽管几乎全国50个州的结果都没有悬念。在全国538张的选举人票中，超过半数270张选举人票而不是全国普选票将决定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即使拜登目前在全国普选票上拥有400万票的优势。拜登在星期六跨过了超过半数270张选举人票的门槛，当时事态变得明朗，他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累积微弱的但具有决定性的普选票领先，赢得到该州20张选举人票。在那阵时，包括特朗普最爱的福克斯新闻在内的所有主要电视新闻机构和主要报纸都宣布拜登获胜。特朗普对这个结果进行抨击，同时星期六在推特上称赞自己，说7100万张合法选票是在任总统有史来最多的一次。拜登目前有7520万票。特朗普星期日連續第二日打高爾夫球，同時轉發支持者對於選舉舞弊的指控，譬如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說，我們相信這些人是小偷，大城市團體是腐敗的，這個是一場偷回來的選舉。推特稱金里奇關於選舉舞弊的講法具有爭議。特朗普在華盛頓郊外維吉尼亞州自家的高爾夫球場受到少數人的歡迎，其中包括兩個高舉著特朗普2020標語的人，但另一個牌上面寫著爛了啦。周六在全國各個民主黨佔主導地位的大城市，成千上萬人湧上街頭慶祝特朗普敗選，包括在華盛頓的白宮外一些人高喊你被解僱了，這個是特朗普在2016年戰勝民主黨人希拉里克林頓贏得總統前，他在電視真人 show 學徒中的招牌台詞。 領導兩黨策劃1月20號就職典禮的密蘇里州共和黨參議員布倫特話，顯示拜登為總統選舉獲勝者的選票預測在未來幾日內似乎不是太過可能會改變，但他對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節目本周話，對共和黨人來說再等一段時間讓州選舉官員統計出正式的結果，在某些情況之下，譬如在拜登以微弱優勢領先的南部喬治亞州進行重新點票是合理的。拜登和何錦麗在面書、推特和 Instagram 上推出帳號，使用的帳號名稱是 @transition46， 意思就是拜登將會成為該國244年歷史上的第46任的總統。在拜登何錦麗的網站 buildbackbetter.com 重建美好上，他們說，我們將以比以前更強大，我們將會在我擔任總統的第一日就採取行動，讓新冠疫情得到控制，我們將會採取行動通過我們的經濟計劃，最終是這個國家獎勵工作而不是財富，我們將會採取行動恢復回對民主的信心和對彼此的信任。他說，我們將會再次成為一個國家，在上帝之下不可分割，一個團結的國家，一個更強大的國家，一個被離合的國家。拜登在他批判性的競選活動中經常抨擊特朗普對流行病的處理，因為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美國的死亡人數上升到世界超前的237,000人。這位當選總統計劃在星期一宣布成立一個新冠疫情特別工作組，制定他上任之後壓制感染計劃，並呼籲美國人戴口罩，正如衛生專家堅決要求的，新冠病毒是由冠狀病毒引起的疾病。在上個禮拜六，美國新增新冠病毒病例連續第四日超過100,000宗。拜登何錦麗過渡期網站列出了針對新冠病毒的7點計劃，包括對所有美國人進行定期可靠免費的檢測，一旦有了治療方法和疫苗，就要有效公平地分配治療和疫苗，並試圖在全國範圍內發出強制口罩令。很多人對此反對，認為是對他們的個人自由的侵犯。該網站寫到，美國人民應該對新冠病毒爆發造成的日益嚴重的公共衛生和經濟危機作出緊急、有力和專業的反應。該網站說，它還會解決美國的種族不平等和警察改革問題，與國會合作，在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時，要求全國範圍內禁止鎖喉、停止向警察部隊轉讓軍用武器，建立武力使用示範標準，並成立全國警察監督委員會。拜登何錦麗網站還說，我們國家應對系統性種族主義時刻已經來臨，要處理我們國家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問題，還要處理背棄這個國家承諾的問題，對很多人而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布雷德馬爾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雖然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果還會面臨可能的法律訴訟，但可以肯定一點的就是，特朗普和拜登之間的激烈角逐使到這次的選舉投票率創下120年以來的新高。今次的高投票率是否可能延續下去呢？專家就說，提高對年輕一代的民主教育以及完善選民登記制度將會有助於維持選民的高度投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选举专家麦克麦当纳的统计，有超过 1.59 亿美国人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中投下了选票，投票率是 66.9%， 创下了120年来新高。2016年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对决当中，投票率是 56%。2008年總統大選的投票率是 58%。 截至周六晚間，拜登總共獲得了7500萬張選票，超過了美國歷史上任何一位總統。特朗普總統的票數緊隨其後，達到了7000萬張，實際上亦都超過了任何前總統所獲得的票數。加州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丹·舒紐爾是著名的政治戰略師，他曾經為4次總統競選和3次州長競選陣營服務，並且在2000年任共和黨候選人約翰·麥凱恩競選陣營的通訊主管。他對美國之音說，這次的高投票率與特朗普總統講話直接的個人風格息息相關， 他說特朗普總統是美國政治的激勵將軍，他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激勵自己的支持者，亦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激勵自己的反對者。雪柳爾又說他認為總統在民主共和兩黨陣營帶出的強烈情緒是這次大選參與人數眾多的原因。詹姆斯·博格是百姓綜合法律事務所的國際監管和合規部分的合夥人，他對美國之音說2020年的不確定性包括新冠疫情、經濟衰退、高失業率以及社會動盪，亦都俾咗大眾提供咗好大嘅投票嘅動力。佢話：佢認為大家希望重獲安全感，佢哋想為自己作一個決定，去除一啲不確定性，即使只係投票咁樣嘅好少嘅舉措。佢話：佢認為呢啲係一個應對不確定性嘅健康嘅方式。亦都有專家認為，今年嘅高投票率同大量嘅郵寄選票同提前投票有關。由於新冠疫情，好多州放寬咗郵寄選票嘅限制。而在提前投票之中，美國人投下了超過一億張的選票，比過去多得多。雖然今年的投票率創下了紀錄，但是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美國大選的投票率並不高。根據皮丘研究中心11月3日公布的一份報告，瑞典、澳大利亞、比利時和南韓是全球投票率最高的國家，投票率在 80% 上下，而美國的投票率大約是在 55%， 在35個民主國家當中排名第30位。華盛頓的選舉研究中心主任大衛貝克說，總統選舉的投票率已經是所有投票之中最高比例，在中期選舉當中投票率一直只有 40%， 而到了黨內初選投票率一般講到 25% 到 30%。 低投票率的部分原因是一些美國人根本並沒有投票的意願。總部設在邁阿密的非盈利組織內特基金會今年2月的研究顯示，有 38% 不投票的人認為選舉系統受人操縱，他們的票數並沒有影響力，美國政府亦都不代表人民的意志。但是同時不投票的人一般不是幾關注新聞，認為他們並沒有足夠的信息來到投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舒爾紐教授對美國之音說，從研究來看，有兩個因素促成高投票率，一個是巨大的外來威脅，一個是相對的單一的人口組成。而目前美國在過去幾十年都並沒有碰到巨大的外來威脅，並且是一個人口複雜、關注選題多元化的國家。他又說，在如此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裏面，大家需要克服的障礙之一是如何令到大眾站到更加統一的議題的背後，來到激勵來自自然不同背景的人參與選舉的過程。除了選民心理上的問題，專家認為美國還有一些制度上的問題。在其他一些民主國家，譬如投票率高的澳大利亞和比利時，都實行強制投票法，這項法律規定公民有投票的義務，否則又面臨罰金。雖然一般國家不會好像執行其他法律那樣嚴格執行強制的投票法，但是法律存在本身就會對投票率產生巨大的影響。智利在2012年從強制投票轉變為自願投票，並且開始自動登記有資格投票的選民，結果是智利在2013年總統大選的投票率降到了 42%，2010年這個數字是 87%。 但是博格律師認為，美國在近期之內不是幾有可能實行強制投票，他說這種改變會涉及到修憲，難度非常之大。他認為美國社會目前並沒有這方面的共識，他又說這些亦都跟美國的文化有所衝突，那個就是大眾很在乎自己的選擇權，美國人不願意其他人告訴他們應該做些什麼。他以第一修正案舉例說，言論自由保障民眾陳述自己意見的自由，而同時大眾亦都有不發表意見的權利。他補充說，相同的他認為絕大多數美國人會說他們亦都有不投票的權利。專家又說，當一些人長期不投票之後，政客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會將他們的利益排除在外。柳舒爾教授認為，提高投票率的關鍵是在於加強教育，培養公民從小參與民主活動。他又舉例說，在美國公立學校的學生在11年級或者是12年級，也就是高中的時候才會接觸到一個學期的公民教育。 他说这些是一个为期15个星期教育有关的公民的义务，政府组成和美国地理的速成班，这些意味着他们不经意地向他们的下一代领导人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民主这件事并不重要，在你上学的头10年里面都不会有这方面的课程，然后大家期望这些年轻人在18个月之后就能够成为参与投票的选民和负责任的公民。舒柳义说，提早民主教育除了带来有助提升投票率，亦都将会提高年轻一代对民主的认知。还有专家认为，美国应当建立自动选民登记的系统，并且实行当日选民登记的制度。在今年的大选当中，一共有21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特区实行当日选民登记制，令到该州的合格的选民在投票日当日登记和投票一起进行，鼓励更多选民出来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南韩已经发文祝贺民主党的总统当选人拜登在今次争议不断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战胜了现任总统特朗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在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
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日11月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了简短的消息，表达支持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及其竞选拍档贺锦丽参议员。南韩领导人在推特上写到，恭喜 @JoeBiden 和 @KamalaHarris， 我们之间的联盟牢固，两个之间的联系坚实，我非常期待和你们两位一同实现我们共享的价值观。文在寅写下包括韩文原文的推文，我对推进和开放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抱有很高的期望，愿与你同行。另外，南韩外长柯京和将在星期一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之前计划好的会谈，目前尚不清楚美国选举将会怎样影响到这些讨论，但首尔表示会谈焦点将会主要集中在北韩无核化上。韩联社星期日发表的声明中，康京和办公室表示，外交部一直在同拜登阵营和民主党的主要人物直接或间接地进行沟通，特朗普并未有承认选举落败的，并誓言要在法庭上挑战选举结果。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首尔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因好像是在朝鲜半岛上几千名美国士兵的安置费用等问题而紧张，但是特朗普和文在寅找到与平壤交往的共同基础，并共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外交成就，包括与北韩统治者金正恩举行了3场面对面的会谈。一些观察人士预期，在拜登的领导之下，美国和南韩双边绝大部分的紧张局势将可以缓解，但是特朗普任内在北韩问题上取得的进展亦都可能会失去。斯坦福大学舒斯森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申喜旭表示，他预期新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将会采取全无特朗普的方向。他说拜登政府的作风将会完全不同。他补充说，华盛顿将会回到一种更为常规的国际外交形式。在整个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和北韩之间的关系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017年特朗普扬言要对平壤释放炮火与炮火，但一年之后特朗普和金正恩开始交换一系列的私人信件，这些信件推动了与文在寅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内的共同举行2次峰会和另一次会议。特朗普在2018年对记者说，我们堕入爱河，他向我写了几封美好的信，但是去年2月份在河内举行的第二次峰会谈判破裂之后，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外交活动就很少了。在上个月的一次辩论中，拜登批评特朗普处理北韩的方式，并称北韩领导人是暴徒，但如果北韩今次政权同意无核化，他不排除会同金正恩会晤。平壤尚未对美国大选结果发表任何评论，但较早前曾经将拜登称为癫狗，必须用军棒去殴打。申喜旭说，首尔正在失去一个与非常紧密且可以良好地接触北韩的合作伙伴，但他说自上次峰会以来，美韩的利益似乎存在分歧，双方在解除了北韩的制裁以及怎样对金正恩施加压力使他放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计划上有不同的立场。 申喜旭預期下一屆政府將在明年夏天公布新的北韓無核化政策。申喜旭補充說，明年上半年將是非常關鍵時期，如果北韓試圖通過發射洲際彈道導彈來到測試拜登政府，我不會感到驚訝。亦都有分析人士希望美國新一任領導人終結束因28,000名美軍駐扎費用而引起持續一年的僵局。華盛頓希望南韓每年都支付13億美元，咁比目前負擔的費用增加了約一半。原先實施的雙邊費用分擔機制特別措施協定在去年年底到期，但雙方特使達成了一項臨時協議，來到支付在美國軍事設施的幾千名南韓僱員到12月底的工資。根據多方傳媒報導，同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的書裡面寫到，特朗普指責南韓在安全和貿易方面利用美國，並威脅說如果沒有達成更有利的協議，就將會撤出美國部隊。南韓陸軍退役中將全仁凡表示，儘管特朗普努力同北韓推動和平關係，但呢啲言論亦都損害咗公眾對佢嘅睇法。佢話：呢個唔係錢問題，而係特朗普政府一直喺度要求同描繪成本分攤問題嘅方式，將我哋話成係搭便車食便餐，咁就有啲太過分啦。九月嘅南韓克洛普調查發現，特朗普嘅支持率為16%，拜登嘅支持率為59%。全人凡表示，佢預計拜登政府喺費用分攤會談上，比起特朗普政府更加友善，整體對話嘅情緒性將會少一啲。但佢警告話，華盛頓嘅北韓政策係基於平壤嘅無核化承諾，此一前提，無論美國總統係邊一個，都將會係相同噶。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斯特羅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今年的美國大選當中，競選聯邦公職職位的亞裔美國人的人數創下了紀錄，達到兩年前的中期選舉的人數的兩倍以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在華盛頓的報導。
亞太裔美國人國會研究協會主席米爾克表示，包括初選在內有超過100名亞裔美國人以候選人的身份參與了競選，而在2018年的中期選舉當中，這個數字只有48。這些參選人當中最吸引目光的，自然是如今的民主黨副總統當選人卡馬拉·哈里斯。哈里斯的母親是來自印度，這樣使到他成為了美國歷史上的首位亞裔副總統當選人，他亦都是首位非裔首位女性副總統的當選人。米爾克認為，今年破紀錄的數字體現出越來越多的亞裔美國人希望參加公共服務，同時亞裔參選人的數量增加亦都有利於提升亞裔選民的投票率。他說數字是關鍵，數字顯示亞裔美國人社區對選舉過程的重視的程度，大家當中有更多的人參加投票並且成為積極的公民，確實有助於表明他們對選舉結果具有影響力，因此數字總是他們用來測量選民參與程度的指標。亞裔目前只是佔美國總人口的 5.6%， 但是已經是增長最快的族裔。權威調查機構皮丘中心的數據顯示，當2055年來臨的時候，亞裔將會成為美國規模最大的移民群體。從19世紀建造橫跨美國大陸鐵路線的勞力，都是來所謂的模範少數族裔，歷史上亞裔對美國的貢獻功不可沒，但同時就亦都一直被或者多少地看作是邊緣的群體，而在這個政治領域亦都不例外。歷史學者專長研究亞裔的印第安納大學教授艾倫吳認為，是時候將這個黑板的印象拋入歷史了。吳教授說，有這樣的一種很常見的看法，就是認為亞裔美國人對美國的選舉政治並不關心。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對的，他想這些是一種不準確的看法。他認為亞裔美國人事實上深深地在意識政治上面的議題，雖然亞裔美國人的政治熱情不斷地提高，但是亞裔群體一直面對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未有得到大的改善。無論民主黨或是共和黨，美國的主要黨派似乎依然並沒有將亞裔社區看作是一個需要積極爭取選票的群體。亞太裔美國人數據中心9月份出爐的2020年亞裔美國人選民調查結果顯示，有一半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從來 冇被民主黨聯繫過。55%嘅受訪者就話自己從來未被共和黨聯繫過。另外有近1/3嘅亞裔選民認為自己係獨立選民，唔屬於任何嘅政黨。非黨派機構華裔美國人組織休士頓地區分部領導人戴比陳認為，當獨立亞裔選民嘅投票熱情不斷上升嘅時候，兩黨並不積極拉攏佢哋係一個錯誤嘅。戴比陳話：亞裔美國人社區嘅大多數人都係獨立嘅選民，佢哋唔屬於任何嘅黨派，所以咁樣就意味住喺某啲地區咁樣嘅社區會係決定邊一個候選人能夠最終獲勝嘅關鍵，所以投入精力去聯繫亞裔美國人社區係好重要嘅。無論兩個黨派是否重視亞裔嘅選民，呢啲都冇影響亞裔美國人積極動員自己嘅社區去投票。米爾克話：喺美國各地，地方組織者通過有黨派或者無黨派嘅方式，投入大量時間同精力同亞裔選民交談，確保佢哋知道自己擁有並且需要行使佢哋嘅投票權。休士頓嘅代表陳亦都表示，幫助選民了解佢哋嘅權利以及如何投票係佢哋喺動員選民嘅時候需要完成嘅主要嘅任務。佢又強調話：呢啲普及工作對部分第一代亞裔移民嚟講係至關重要，因為佢哋當中有好多人係嚟自非民主國家，過去並冇經歷過自由嘅選舉，嚟到美國之後亦都冇爭取接受公民教育，並唔明白普選權係如何被爭取而嚟嘅。佢又話：喺呢個地方，如果你去投票，你唔使擔心有人喺半夜嘅時候闖入你嘅屋企，或者你嘅家人被捉去坐監，但係好不幸嘅，呢啲喺某啲國家會發生嘅。以上係美國之音文浩嘅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對美中兩國嘅情報界嚟講，傳感設備同信息技術普及帶嚟嘅龐大數據量，既係機遇，亦係挑戰。咁兩國都盡力將最新嘅人工智能技術納入情報系統，增強地報能力。分析人士認為，中國軍民融合嘅科技路線，通過網絡入侵竊取大量數據，對美國嘅情報工作帶嚟壓力。美國政府必須要更加密切地同私營科技公司喺人工智能領域進行合作。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許玲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的情報界認為，公開可用信息的生成速度正在以指數方式增長，很久以前就超出了情報系統的理解和應對能力。數據量猛增的原因有很多，它們是來自商業傳感器、軍政部門的精密傳感器、網絡機器人、開源情報、無人機、太空小衛星等等，情報機構的人力早已不能夠是應對這樣的海量數據。時任美國國家情報副總監戈登2019年曾經表示，為了實現確保情報優勢的願望，美國情報體系必須適應全球的傳感、通訊、計算以及數據、機器分析方面的迅速流行普及。這些趨勢有可能侵蝕美國情報體系以前獨特的能力以及優勢，而今後你們是必須要提高分析能力，並且從情報體系大規模的數據收集當中去總結經驗。美國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的前首席技術官副總監芬奇今年8月在外交事務網站發表文章說，人工智能將會給予全球情報事務帶來新的革命。他說，在這個情報革命當中，機器將不單止是信息收集的以及分析的工具，機器還將會直接成為情報的使用者、決策者，甚至成為對手機器情報工作的目標。美國情報系統包括是17個部門，其中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在2017年就獲取了1200萬份的圖像資料，標注著5000萬個索引點。時任局長卡爾迪羅預計，他們未來20年需要處理的圖像資料數量將會增加100萬倍，在傳統人工手段之下，政府要僱用800萬個圖像分析員才能夠應對這樣的天文數字。卡爾迪羅在一次的講話當中表示， 美军在一个战场的一台传感器每日获得的数据量相当于国家美式足球的三个赛季所有比赛产生的高清画面。他说在这样的海量数据当中，情报机构不是驾驭他就是被他淹没。美国情报是国家总部总监下属的转型与创办公室的2020年10月22号向私营部门以及是非政府组织发出信息邀请书，征求技术研究等方面的建议，以支持美国情报系统的战略举措。这个是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情报科学和技术合作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是使到情报系统更加深入地了解私营部门正在研发的技术以及是商业的做法。邀请书中特别提到，欢迎美国私营部门对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增强政府情报能力献谋出策。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019年1月公布利用机器增强情报，简称是AIM 的倡议，明确感情报系统的三个 A 的战略，通过了人工智能、流动自动化，以及情报界官员强化技术，维持美国的情报优势。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前信息安全官员康立说，他们一直在使用人工智能标记语言，用于网络当中异常行为的检测。人工智能的优点是可以在众多繁杂的信息当中清楚地排除出网络当中的可疑问题。康立在一次的采访当中对联邦新闻网表示，他们是发现要侦测出系统当中的反常行为，只有当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大数据集进行的趋势分析的时候，才能够发现一些需要探索的东西。他还说，所以大家都看到的是人工智能里面网络清理以及监测恶意内容方面的价值。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指出，随着人工智能领域主导地位的国际竞争加速，战场优势将会转向他们拥有优越的数据、连接性、计算能力、算法的国家。随着人工智能以外相关技术渗透到情报行动当中，这个的战场将会超越军事领域，扩展到情报领域。网络安全专家艾菲迪米亚德斯认为，中国针对美国目标进行的多宗网络入侵行动获取大量人事数据，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中国情报机构有效整合信息，加强中国对美国情报渗透的能力。美国政府指控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黑客自2013年开始从美国的人事管理局窃取了2150万份高度敏感的军政部门的人事资料。美国还指称中国黑客侵入了美国多个私营部门的用户数据库。艾菲迪米亚德斯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教，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等多个联邦机构任职，并且曾经担任中央情报局的技术行动官。他说，中国的黑客获取所有达到一定安全级别的雇员的履历资料，这个使到他们能够通过检阅这些数据，查明那些人获得到哪一些机构的安全审核，通过对比外交官名单以及其他不同职位的雇员名单，这样可以了解这些人有些什么的机会获取什么的保密信息，以及他们在哪一个的组织工作。所以这个对中国的反间谍工作以及情报锁定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今年2月美国司法部起诉四名中国军方黑客在2017年入侵美国信用报告机构以速传真，窃取了近 1.5 亿人的资料。2018年美国连锁酒店万豪国际宣布，黑客从四年前开始从他们旗下的喜达屋预订系统是窃取了将近5亿个的客户的个人资料。美国司法部长巴尔今年2月证实这个网络入侵活动出自中国的黑客之手。2015年两名中国黑客侵入美国安心医疗保险公司的计算机系统，窃取了至少7800万个美国人的个人数据，这两名黑客在2019年被起诉。 雅虎新闻2018年曾经报道，中国情报部门成功侵入曼谷太古机场的游客生物特征数据。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前情报官员说，中国人一直从世界上所有主要交通枢纽提取数据。艾菲迪米亚德斯说，发现了中国约六次入侵获取医疗数据的行为。一些的统计显示，中国掌握了 80% 的美国人口的个人可认可识别的信息。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没有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是将所有这些整合在一起。这些的史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文有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啊，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嘅，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嘅，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坦桑尼亚当局正是镇压反对派，在这个之前，反对派呼吁举行新的选举，并且号召抗议，对10月28日有缺陷的总统选举提出挑战。据媒体报道，主要反对派总统候选人杜通利苏遭受到逮捕，最后又被释放。国务卿默克蓬佩奥在推特上面说，美国对坦桑尼亚选举期间的选举不规范现象出于政治动机的逮捕和暴力深感关注，美国敦促当局全面解决对不规范现象的关注，并且审查有关对平民动用武力的指称。国务院副发言人海尔布朗说，这些不规范现象对坦桑尼亚是否坚持民主价值观提出了疑问。虽然坦桑尼亚选举委员会宣布总统约翰马古富力赢得了总统选举，美国仍然对不规范现象、逮捕和暴力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深感不安。美国继续敦促所有各方保持克制，并且和平解决纠纷。坦桑尼亚当局需要调查有关不规范现象和安全部队使用暴力的指称，并且确保所有候选人能够和平解决选举纠纷。美国呼吁坦桑尼亚政府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他们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并且推动互联网自由以及自由开放的信息渠道。美国将会同合作伙伴协调，酌情考虑签证限制措施，以追究那些对践踏人权和干涉选举负有责任的人。国务卿副发言人布朗说，坦桑尼亚人民和各地人民一样，理应拥有透明和可问责的政府，法律之下的平等待遇和不必害怕报复而行使自身权利的能力。为了促进美国坦桑尼亚关系的蓬勃发展，政治进程之中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必须得到代表，并且能够行使他们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